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第45，好。今天呢，我们要完成一直到一生性啊，所以今天圆满的话呢，就是第14个心不相应行所。那么下一个礼拜呢，原则上就把剩下的10个啊，剩下的10个总说。不过呢，还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再可能下下次吧，回味以及提一下重点。所以原则上来讲，应该照墨学的计算呢，很顺利的，应该在8月第一个礼拜呢，就应该要把学科的部分呢，应该圆满。那么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要提问题吗？目前为止呢，这也不算是问题哈。我突然觉得用信蛮好的。我跟各位讨一封信好不好？啊，写给我的信，不是什么东西哈，就是你们的回馈吧，对不对？谈谈心得也可以，谈谈你们的学佛的困难也可以，谈谈对我的建议也可以，回馈也可以啊。你们在修行上的觉得的障碍啊，或者是你们喜欢读哪一部经啊论啊，都可以让我也知道嘛，对不对？比如说呢，我其实也不只是现在这3堂课要学的东西而已哦。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的华严经，对不对？那读华严经之前总是要有一些前行嘛。那么如果各位学长有欢喜要一起随同研究学习华严经，也可以课后跟我谈一谈，我把我已经慢慢在进行华严经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呢，会给各位做报告，那你们欢喜一起来学习也可以学习。比如说我现在也同时在进行色大乘论所有版本的对读啊，那么不管是世亲菩萨的版本、无性菩萨的版本，或者是真谛三藏的版本，这个甚至近代的啊，像印顺导师的讲记嘛，哈，王阴阳居士的版本，王阴阳他有个弟子龙莲法师，本来是在家居士，后来也出家了之后，他把王阴阳居士的东西也做了一些整理。我觉得这些东西对读起来呢，有他的广略个人的擅长，所以这也蛮有意思的啊。那我从大概1个月前就已经以一个人为主，比如说目前以吉藏加强大师啊，那他这个人很精彩，非常精彩。我有一点点想要去看看，因为他跟智子大师差不多是前后期，他比智子大师年轻啊，年轻，可是他们两个大德走的路啊，有同有不同。一样是依着大智论啊，一样是依着龙树菩萨，可是却发展出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喜好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不晓得怎么搞的，我就觉得读吉藏加强大师的东西哈，他的东西难啊，比智者大师，虽然智者大师的东西一样难。可是智者大师的东西啊，抽象度比较摸不着啊，他那个不只是难，他还有一种宽度。那么加强大师呢，他也一样很博学，可是他讲每一样东西呢，就比较会讲得很具体啊，容易去跟着他的这个思维去照着他的那个步骤去想。那么也可以看得出他那个人的潇洒，哎呀，看他写的那个文章啊，他那种潇洒度啊，那种泼洒文字之间的那种流畅性啊，真的是可见一斑。所以我一直是想，刚刚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想法，想把大正藏以及续藏啊，有关这个加强大师的东西啊，集一集啊，把它集起来之后呢，按照他自己啊，这个文章出土的这个，不是出土了，就是他自己写成的那个次第。你可以抓到他这个大德齁，他学习这个经藏齁，他自己那个思想的那个发展过程，他那个成熟过程，我觉得很精彩，非常精彩。 所以像这些东西，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很欢喜嘛。如果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你们只要对哪一部经或者是哪一个有兴趣啊，也很有意思。像差不多同个时间发展的涅槃宗，涅槃宗是大概很早，比般若宗更早啊。它是在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来的东西。可是是到鸠摩罗什法师来了以后呢，他特别交代他四大弟子当中的一个道生法师啊，特别去研究涅槃经。所以涅槃经在鸠摩罗什法师出来之后呢，反而开始兴盛的是涅槃宗。般若的东西呢，反而还是在涅槃宗后期啊才慢慢发展。所以呢，在般若真正在集藏大支开花结果之前呢，是经过了涅槃、法华两部大经的酝酿，才啊拱出了般若这朵大花。我觉得实在是很精彩的那个整个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这段时间呢，真的是众贤辈出啊，是一个很难得，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到唐朝初年，那么有他们的耕耘呢，才会出现唐朝盛唐时期的玄奘大师啊，乃至于唐朝还有很多的像不空三藏啊，乃至后的一行啊禅师，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呢，因为同时在读这些东西，我也想知道你们的状况，因为我实在是个凡夫，我不晓得你们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写一封信，就像这位他的写封信给我，让我知道一下你们的状态啊，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用功以及跟各位报告的东西也比较会贴切你们的需要嘛，好不好？难得没有什么机会个别跟你们每一个人谈，所以你们如果你们愿意能够的话，我可以用命令的吗？我期待各位的每个人都写一封信给我，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命根。那这段时间如果有了德的观念之后呢，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谈了两次，就说如果我要得圣道啊，知道世间法不可得，对不对？是无常的。那你要想得圣道，得圣道有很多的虚妄性，所以呢，我们也透过了两种定以及无想天的天啊，再来看。所以呢，我们在求圣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往往会走一些歧路啊，走歪了，走偏了。走到那个根本得不了圣道的路上去。我想我们从上师的两种定以及无想天的一手果报来了解圣道过程当中的歧路。那么今天呢，更看得到一些这个凡夫的状态。那么前面算是得圣道，那这里呢，我们今天所谈的命根众同分等，写在白板上呢是集论里面的性相介说啊，介说。这几个心所呢，心不相应的心所呢，都是属于咱们生死凡夫的样子啊。前面呢还算是修道人哦，你开始修道了以后呢，得定，对不对？色界最高的定，乃至于九世的定啊，乃至于色界定所得的果报，都毕竟离圣道有很长的距离，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修定，也不生色界或无色界天，那我们一定在六道轮回啊。那六道轮回呢，就以下这一些相关的心不相行所来让我们来了解。其实呢，我们纵使在圣道这条路上呢不去修定，你在凡夫的头出头没的路上呢，其实有许多的冤枉。那么这些冤枉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比求圣道的过程来的好像远？其实不然。我们虽然能够修定，乃至于到天界去，天界难修行，对不对？六道轮回虽然可能会下三恶道，可是总还是有机会到人道来，对不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曾经有受过五戒啊、十善，毕竟还是跟人道会有缘分。那么乃至于你有这么一世到人道来，像我们现在就在人道啦。所以真的，我经常跟很多的学佛的同修讲啊，你难得到人道来，一定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忘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受戒啊，一定要有受戒的经验。受了戒之后，当然就要学戒嘛，对不对？那当然戒有很多种啦，五戒这是很起码的啦。啊，当然五戒之前还有三规啦，哈、啊，三规四弘啊，三规是一个很起码的戒体啦。那四弘誓愿是一个菩萨戒来着的。啊，四弘誓愿本身就是一个菩萨戒的体性，然后乃至于呢， 正受菩萨戒就有弟子，对不对？弟子菩萨戒、梵网菩萨戒，乃至于墨学很欢喜的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在台湾传戒的很少，我一直期待有人愿意去像妙老一样的好好在戒会长一点没有关系用长一点的戒会来讲说瑜伽菩萨戒，然后呢他也愿意传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很精彩，而且学起来很实用啊，非常实用。所以我们就只能回向期待哪一个大德法师愿意去传一次瑜伽菩萨戒。那么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乃至于如果说各位愿意在六斋日六斋日刚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如果刚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的六斋日，我们在家人其实很欢喜可以到有缘的道场可以去持守八关斋戒。我觉得这些戒会都很好，乃至于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礼拜的禅期佛期，那么也最好请主期的和尚愿意也传，你就向他表示。那个戒会也很简单，非常简单，大概十几分钟就已经可以领八关斋的戒体了。所以这样子去学习那你既然去持守嘛，那么就会有戒本嘛。那么有了戒本之后呢，你纵使没有如理如法的自己在家里能够去受，你纵使是诵嘛，诵戒本，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反正就是一种修学，这种修学圆满，你就像我们礼拜六的那种，就是比如说诵戒诵戒功德你就回向。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是很起码的事情非常起码的事情呢。第二件事情，除了学戒之外，是受戒学戒之外，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咱们学佛一开始，不管你道理懂多深我觉得六度，四六度还不叫理六度了你在四相上的六度起码要做，真的多多少少的在四相上能够去做。那么如果你身边有什么样因缘能够去做六度里面的任何一分，其实不管哪一件事情六度俱全。比如说光是放生这件事情当然放生有很多种类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大家对放生的意义，不过比如说像我的放生的方法就不是买一些小生物去放生，我就把钱嘛，既然有多余的钱，你就把它布施到比如说红毛猩猩回家去，对不对？你就赞助他们嘛那让那些流浪在台湾本来有人养后来流离失所的那些红毛猩猩能够回到他家去这不是也很好吗？那人家有一套专业的方式，因为不是说把他送回去就送回去的像有些时候过去我也放生很多，可是看到在上游放下游就把它捕走了，我觉得总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圆满。可是看到如果那些什么黑猩猩老虎狮子那些不应该养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经过一些中途之家的这个调教训练，慢慢让它能够野放回去，我觉得都很好。像印度当地因为印度很多人都很落后都会被毒蛇咬，所以他们印度当地有很多弄蛇人，都在那个马德里当地会有很多玩蛇给观光客看，可是那些蛇就会被拔那个毒牙，一拔毒牙之后那个蛇都活不过大概一个礼拜。那其实他们需要有大量的毒蛇来培养血清，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毒蛇研究的团体呢，是希望印度人不要去捕捉毒蛇。那你要捕捉毒蛇没有关系，麻烦捕捉毒蛇要养它们，然后呢取它的蛇的毒液，然后呢帮助这个血清的培养。因为呢每年全世界都有很多人被毒蛇咬，需要大量的血清，我觉得这不是放生吗？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宽广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做实际上有益的事情，有益众生的事情，所以护身放生都有很宽广的空间，我们一定要去长智慧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当你真的有在做，这些道理慢慢你其实可以懂。所以四六度到理六度之间呢，需要自己实际去操作，那过程当中你所学的义理才能够真正相应。好，我想闲话多了一句。好，今天我们先谈各位四六开本那小的版本的你们自己去找业码命根，各位看到第五，我们编号第五，简老师的版本是第二了他是在211页命根。 A4 版本是第几页啊？你们那个小本的是第几页啊？命根是第几页？命根，去查目录啦，目录比较快。啊？564哈，各位翻到564页。啊，不是那个啦，小的啦，小的白法的那个。如果是集论的话呢，就是564总页哈，卷九的23 B 面，找到没有？小本的，表示你们没有常翻呢、啊，不熟哦。啊，259是吧？好，各位翻到小本的259页，259页，找到没有？命根，好，我们开始念文哈。我也不逐字念哈，我也念一下重点哦。各位看一下命根这里，因为修道的人呢、啊，就是要去修无我无我所，所以呢，命根这件事情就是我人众生受者相，所以他本来就是他的所缘境，干什么呢？除灭我这个想法。那么我有从粗到细，以《金刚经》来说呢，就是我人众生受者；以如果以《般若经》来讲，它就有16种我，对不对？我们读过的这些呢，都是跟命根类似的观念。那么在这里呢，就取这16种我其中的一个叫做命。啊，我人众生受者这四个相当中呢，并没有命根这个相。啊，但是不管只要有我相观念来讲的话呢，这16个般若经的相里面就有命这个观念。啊，但是它也等于金刚经所谓的我人众生受者相。啊，所以命根其实就是我相。啊，我相比较更维系啊，我相最维系的这个观念。好，我们看看这个命根，它在简老师的本质上是怎么界定的哈、啊？他说呢，这就是生命的根本。话可以这么说了哈、啊，不过什么叫生命的根本？有人认为钱，是不是？他说这个没有钱万万不能，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认为金钱是生命的根本，所以这样的说，我觉得是有点怪哈、啊。不过白话嘛哈。啊，众生生命的根本是谁呢？一般都说是第八识。那么这种说法虽然是不错啊，但是如果更仔细的讲啊，应该是亲自生出第八识的名言种子。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读过一些这个成唯识论的人呢、啊，大概就不了解什么叫名言种子。那么在下面一行啊，下面两行上面的第二个字是不是有个业种子？有没有名言种子、业种子？那请在上面再另外写一个我执种子。这三个种子呢，是八识里面种子的三种分类：名言种子、业种子。啊，业种子在有些本子当中也叫做有知种子，有没有的有啊，一知两知的知，知分的知，啊，就是一分啊，就是这个有的一分，就是我们有色界，对不对？无色界跟欲界，这三界呢也叫做三有。所以这三界六道各种品类的众生，我们在种子当中都曾经轮回过，所以呢，我们种子当中都有那一类的种子，就是那个身相，好，比如说狗就有狗的样子，对不对？老鼠就有老鼠的样子，人有人的样子，天人有天人的样子。那么这些样子呢，都有种子，在我们的八识田中。那么这种种子呢，就叫做有知种子，或者也叫业种子。那么也就是说，像老鼠有老鼠的习气，比如说这个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对不对？看到洞就会去咬。其实因为那个牙齿会一直长嘛，所以呢，老鼠就会一直想要就磨它的牙齿，要不然它不磨它的牙齿的话，那牙齿会一直长会刺穿过它的下巴。所以呢，这个它会有这个色身呢，就是它的习气。啊，所以色身就是它的习气，习气就是它的色身。那么这种色身呢，就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叫业种子。所以我们讲啊，一个人有他的那个行为的习气，这个行为习气其实跟他这个人长成什么样子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就是业习气。名言习气是有些观念，那个观念呢，我们用心理学的话来看的话，就是他的个性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对不对？所以个性当然有先天的，有后天的。那么名言习气当然指的是先天的个性啊，你没有不经过学习，我们就有一些本能的东西啊，那些本能的东西呢，就叫做名言种子。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执种子，就是说只要你一开始有相似相续的这个生命现象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了一个有我的观念，那么有我之后呢，就自然而然会有我所的观念，所以呢名言种子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个性，业种子就是我们的习惯，对不对？这个色身会去跟这个依报世界产生的互动关系，我们就会有这种行为的能力啊。那么乃至于呢，这个我执就是在这个相似相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有我我所，那这就是我执种子。这三类的种子呢，构成第八识啊，构成第八识。所以这三类种子其实就是八识的全体。其实这三类种子之外，并没有一个叫第八识的主体啊，并没有一个第八识的主体。所以第八识也是由这三类种子合合而生的，所以呢，八识也是因缘生，所以八识既然因缘生，性就怎么样？性就是空的，性就是空的。所以呢，不要说相中讲啊，就是有自信，有自信只是名言安利而已，它还是由因缘所生，还是由因缘所生。像第八识就是由名言种子、业种子跟什么我执种子三类的种子呢合合生。姑且假立他的名字称为第八识、啊、要这样学习呢，相中才不会学成哦，有个第八识哦，来来去去哦，去后来先做主公，没说真正有这灵魂呢、啊、如果佛教讲一个有灵魂，那佛教唯识这一派就不是佛说的了，就绝对不是佛法了、啊、所以这样学习是有问题的。我们姑且方便、啊、随顺外道讲 有一个灵魂，可是咱们真正学佛哈，在名相上就不应当要去这样理解。我们可以方便随顺人家所有灵魂，可是我们自己在观念里面绝对不能够升起一个有灵魂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呢是违背佛法基本的原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执的根本嘛。好，所以我们就不再念它的意思了哈。所以这个名言种子，老实讲啊，这三个单独都不能够升起第八识。名言种子单独不能升起第八识，业种子单独也不能升起第八识，我执种子也不能单独升起第八识。可是呢，为什么它合合生会有第八识的假名安立呢？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它的自信就是怎么？就是假立的，自信就是假立的，不是真实有的啊，不是真实有的。所以命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命根讲白了就是这些种子的活动的现象。对不对？就像你把种子播在土里面，不管是什么种子啦，我们讲的是植物的种子，你把植物的种子随便播在土里面，对不对？它就会生根发芽，往上生根，往下发芽，那往下生根，往上发芽，然后长成茎叶，对不对？所以这么多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你看当它还是种子位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它有这么大的德行吗？看不出来。可是只要给它足够的因缘，所以问题是因缘造就这些差别相呢，还是本来种子就具备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只是猜而已，凭我们这种能力都只能够用我们后天归纳分析的知识去假说很多的理论来说明以及描述这些现象。所以这些现象的生灭，老实讲是被我们的知识安立下来以后描述出来的现象。那生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简单呢？生命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期大概七八十岁啊？讲到这个生命的现象，跟各位报告一个消息：上个礼拜五，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一天呢，道真法师往生了。哎，真的，他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哈，不过他也一直表示没有住世的意愿啊，希望他快一点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再来。好。这个是这个三类种子哈，所以你不要真的以为这一期寿命就是命，寿命不能够用这一期现象去看的。你把这个一个工具丢掉了以后呢，并不代表生命就不见了。生命不是一个长相，可是也绝对不是这一期寿命的断相啊。你用长，你用断，都不足以描述这不可思议的生命现象。啊，生命现象其实就是一种法的生灭，但这种法的生灭其实是不生不灭。那说起来又玄了哈、啊。那般若经都在讲这个观念啊，都在讲这个观念。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可是学习这个东西干什么？就是要我们去认识这个生命的现象，绝对不能用任何的成见来说它， 你如果有一个成见来认识这个生命现象，我们就会对这个生命现象有许多的怀疑，懂意思吗？你只要有一个决定的自信见，那么凡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就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对不对？那个莫名其妙我们就会恐惧，只要有一分对生命现象的恐惧呢，我们老实讲，这一分恐惧对生命的这种执着呢，就会让我们不安心。我们既然学佛了，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对生命这个现象要能够自在，要能够真正的自在。我昨天还在刚好读吉藏法师的东西，一打开那个佛光卫视，就人间卫视一打开，居然是电视佛学院刚好在介绍吉藏大师的生平，还用一个小时就讲他的生平，刚好讲过去。你看就这样相应的啊，就是啊，累累的，累累也不是躺下来休息，就打开电视转到这个人间卫视，刚好就在讲吉藏大师，刚好因为礼拜六重播嘛，就在讲这个佛门人物，刚好就讲吉藏大师。吉藏大师他最后他预知时至，那就跟门人讲说我大概要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入座啊，洗完澡之后穿好衣服入座，入座之后呢跟门人讲说我要写点东西，就把笔墨写下来，就写下死不步论，生死没什么好害怕这件事情啊，开始了一段短短的文章啊，开始完之后呢一丢了之后，这就在打坐中定中就往生了啊。他还交代呢，交代说死后呢要漏骸，就是把它放在龛，放在那个瓮里面呢，瓮里面去呢，不要盖，就给大家看他死掉的那个德行的样子。可是他的门人呢，还是把他漏骸漏个几天之后呢，给别人瞻仰过了之后呢，还是把他这个封起来啊，这个不晓得装在哪一个寺院。这个如果有机会去大陆，还要去找找他的遗骸到底在什么地方。嗯，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种自在的那个样子哈。好，回过头来，所以呢，我们看看到这边呢，在倒数第四行这边呢，他说啊，第八世的智种子啊，有两种功用，一种是生世，一种是住世。就是说啊，第八世我们有能常跟所常，乃至于我爱执常啊，这是我们在第八世规矩颂就会讲。那么所谓生世呢，就是它能生的作用，啊，能生的作用，就是啊，种子能够亲自升起第八世现行果的作用，啊，能够升起万法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能说话啊，能造作，这个就是八世名言种子的能力，对不对？这个叫做能生世，啊，能生世的这个作用。第二个呢，它也能够尝试。啊，他也能够尝试，所以生世就是种所藏，啊，各位在上面写一个所藏。那么住世呢，就是能藏，他能藏一切的种子，让种子先住在第八世里面。啊，这个观念以后再说了，这样简单讲讲不清楚的啊，就是能够令第八世现行世呢，维系这个色身不烂不坏，对不对？像现在我们不是虽然睡觉了，我们不会死掉，对不对？明天早上还是一样醒来嘛。啊，还有温度，可是问题啊，世禅的人啊也有温度，可是没有呼吸，没有呼吸，所以生命现象呢会有一种奇怪的改变，因为修行或者某种状态，啊，某种状态，像脑死的病人，对不对？没有意识分别的能力，可是他还是用医学的定义来看，他是还活着。可是问题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有行为能力照做，你姑且用医学的定义他是活着。那样子的活着跟死的要又有什么区别？所以老实讲啊，我们不应当去像想想吗？生死是不是就是一种别人对一种状态的界定，对不对？如果今天医学的书说，只要意识不能够对外分别，只要自己不能够自主的吃喝拉撒睡，就叫做死的话，像脑死病人不是一个一个都装进棺材里面烧掉了吗？是不是这样子？谁还会用插管子去养活他呢？养活他不就是一念不舍的心嘛，对不对？只要他的家人还是不舍得他往生，就把他耗在这里。可是问题是，把他困在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第八世，你觉得他会受苦还是会受乐？ 我相信受苦的成分多。今天我们被绑在这个所谓活着的真理里面，天天嘛在受苦，对不对？何况被绑在根本自己做不了主的这种东西啊，看我大妹就知道了。我大妹从小就是重度的脑性麻痹，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对外的表示任何意见。可是呢，我从小，我因为她小我10个月而已，差不多是我出生以后，我妈妈就立刻怀孕，然后就在10个月不满因为她也是早产，然后就出生了。然后出生之后就重度脑性麻痹，没有办法吃喝拉撒睡。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有缘无分的妹妹实在很可怜。当我开始懂事了以后呢，我就很照顾这个妹妹。我常常在她旁边，我就觉得她有情绪呢，她懂跟她讲话，她懂她懂。常常有些时候看她也会流眼泪，她心情不舒的时候她也会笑，可是我就觉得她很难过，可是就是死不掉呢。那所谓死不掉，就是我们认为他没有死。但如果他能够自己闭气就走掉，我觉得他也会选择闭气。可是问题闭不掉，闭不掉这个生命现象，他就要受这个业，他业力就是要持续那样的那段时间，一直到他31岁。你看受苦要受苦这么长的时间。还有我为什么我会学佛学得这么积极卖命跟几个因缘有关系。我大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当他往生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下班回家，我妈妈就大叫说啊，你妹妹啊哽到饭，她吃饭了，因为没办法吞咽嘛，就哽到了，哽到气管，然后没办法呼吸，就看她喘得很厉害。还有我一股脑抱着她就往那个医院冲啊，跑了好长一段路才招到计程车，然后送她到仁爱医院去啊，已经地红牌了，没得救。那个时候还是不舍，对不对？哎呀，叫一堆人啊，这样子想办法急救。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真的造很大的业，所以之后啊，我把他火化了以后呢，把他送到华严莲社安放他的那个舍利骨灰啊，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啊。他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我的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大菩萨来着啊。他帮助我学佛，以及肯定以及稳定我的学佛的观念。我觉得他整个一生啊受苦，他用他的受苦，你知道吗，让我来认识学佛里面的道理，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有其事啊，真的有其事。你看这样的受苦的生命，这样受苦的生命，你以为我们在受乐？不，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活着。所谓活着，这种活着只不过是一种界定。那请问，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活着？你看经里面佛啊，那种生命绽放的那种热力。我们能够那样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嘛，对不对？今天我用这种方式活着，老实讲了，如果我能够舍受自在的话，今天阿弥陀佛来接我，我没有什么遗憾的，立刻就可以走，就要走了，赶快好好修行，你知道吗？换一句真的有用的工具啊，真的才能够真正帮助人。可是今天有缘，既然没有办法走得掉，你还是要认真做，认真用这个生命。当然你因为要用这个生命，所以你要滋养它，所以用这样一个理由，你自己精进这个生命，让自己真的有力量，对不对？活着虽然这工具不可爱，可是有力量，对不对？死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部位，也很有力量，对不对？往生之后呢，学的东西也很有力量，随时随地保持积极上进，这个才是大乘的本事，才是大乘的本事。真的这样学啊，才不辜负啊我们有这个明了性啊，不然这个明了性干嘛用？拿来受苦吗？忍受苦有什么好处？所以呢，佛法不是叫我们认识苦之后来忍受苦的，佛法是叫我们认识苦之后呢来不受苦的，这才是佛法的本怀啊。这个观念呢，各位一定要记住啊，不要以为佛法是好苦啊，然后老是一副苦相死相，学佛干嘛学的那副苦苦的样子呢？对不对？就要活成很积极的样子给人家看呢，对不对？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绝不犯戒，对不对？纵使要随顺人家，心里面呢长慈悲，我可以去为了跟众生随顺，我承受这个业果。但是呢，你不恼害众生，绝对是大乘的第一优先。 用这个心呢，真的积极的去该做什么做什么啊。可是你只要有照做，业果不昧，不要担心，受了，真的受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当你在蒙山施食啊，对不对？放焰口的时候呢，真的你要卖命，你真的不是为自己做的，知道吗？为所有有缘的人，你今天放蒙山，跟你有缘的一个三恶道的众生，以后他可能也会放蒙山救你啊，了解吗？不是交易往返呐、啊，是真的自己照顾自己而已啊。这就是大家都是啊，与内皆兄弟，是这一种同袍的心情，同袍的心情。我只要有一点能力，我做一点事情，我做一点事情。所以你有这种法会的情操，你也这种学这个佛的知识智慧，这两者平衡之后啊，你这个智慧福德两足尊呢、啊，才会感觉你的生命跟佛啊靠近一点。啊，那种靠近会让你全身很温暖自在，得力量。啊，用这种力量学佛啊，我觉得比较。感觉受用啊，我的经验是这样。好，那么底下呢墨学就不认为是那么重要。不过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嘿，八识住者，然后生命就有啊，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呢也只是一个假设。比如说呢，我们摩擦手，对不对？搓搓搓搓搓，这叫业，这叫业。然后呢，嘿，就感觉热热的麻麻的，有没有？嘿，那个叫做明眼。你感觉热热的麻麻的，只不过是我们去形容它嘛，对不对？那我认为说，哎呀，我可以感觉，那叫我执，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生命？这就是生命。你看哈、哦，我这个手掌因为搓这个液，对不对？然后呢搓出来手麻麻热热的，是明眼。我认为我在麻，我在热热的，这个叫做我执。由这三个合说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叫生命。可是问题啊，麻麻的会慢慢停掉，热热的会慢慢消散，对不对？当麻麻热热的消散掉之后呢，这个所谓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刚才这个叫生，消退了以后就叫做死，各位知道吗？所以老实讲，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活着，可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现象，就这样搓一搓，有一个受软式三合就有一个命根住在的现象，有个命根住在的现象，那我们就去分别哈、啊，这个住在的现象就叫做我。你看，法界全体是我，我们不认识，却要把这个小小的一个水波，一个人家搓出来的热热麻麻的现象，认定是我，你不觉得我们很可悲吗？对不对？那种不生不灭的这一种生命现象，我们不认同。却要认同那一点点的执着，认为这一期的寿命是我。那这两者比较，你去认为哪一个是我？如果我要认定哪一个是我，你请问认同哪一个是我比较可爱？当我用无量劫的寿命，用不生不灭的寿命在认定我是那个样子的法界性的话，那么你现在就以这一期的寿命来完成其中一分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做任何一分业果都不爽，对不对？他可以生生灭灭不断的继续，我可以继续，别人也可以继续，他不是属于我的，可是全体又都是我。各位懂他的意思吗？所以你用无量劫的观念来看生命的现象，你就不会去吝啬做一件小的善事，你也不敢去做一件小的恶事，了解吗？因为你深信业果不爽，用这种甚深因果的观念，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佛法，它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而且你决定相信，那种用决定相信的心呢、啊，你那种心呢、啊，没有烦恼，真的没有烦恼，很自在，非常自在。好，我觉得这样来学习命根呢、啊，才是了解的。OK， 好，这命根就是一个这样现象，它不过就是三种种子哈、啊，名言呐、啊、业啦、啊、我执啊，我刚用搓手的例子。对不对？比如说你拿一桶水，啪啪啪啪打他一打，对不对？这叫业。砰砰泡泡，泡泡呢？你说哎呦，大泡泡、中泡泡、小泡泡，这叫明眼。啊，你说这个是我打出来的泡泡，叫做我执。那无非就是用三种假安利呢，施设一个现象，我们就会造作一个现象出来。那现象慢慢慢慢因缘散了以后呢，回到水波， 回到坡就回到水了，就回到他的本来的法心去了，对不对？回来以后我们都灭了，那哪有灭？造作的后势力，对不对？没有你名言的相，乃至于没有你执着的那个相，属于我造作的后果，如此而已。只是这三种有为灭了，不是一个生命灭了。可是我们就假设有个生命，认为有个生命，有生起有灭去，这真正哦是一关思维上的误会，对不对？这种对生命现象这么样子或长或短的误会，是我们我执的根本。一切就是因为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安妮妮，知道吗？今天你如果有一天打坐的经验，你会发觉你的那个打坐的意识、还是意识哦，没有什么很高明哦，意识不用辅助哦，粗粗的定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意识啊，片很大一片，你要设多少的空间时间，你就可以收摄多少的空间时间，那种心量你可以扩到好大好大，你甚至会有一时的妄想，会觉得你这个身体啊一下子变得好高，对不对？哎呀，你会有如色那身，这都是一下子会有幻觉出现的。而且呢，你就眼观鼻，鼻观心，从你眼睛观到你的脐轮那个距离，你会一下子感觉，嚯、哦，真正唔知呢，头壳呐，请一下哈、哦，会掉下去，会掉落深渊呢。那个时候会害怕，因为还有身见，因为还有身见。这些都是啊、哦，打坐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会有雷同这样的生命现象的体会。你看哦，我们那个时候就少分的经验都有这样子的效果了，何况你真的证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个时候法界性呢、啊，就现在目前，那种正量啊，可见一斑。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这一期的受暖式的现象，这个不坏不烂的身体呢，是一个命根所住在的地方。太浅见了，对不对？我们用刚才解释的现象就知道了。好，更好玩的事情是众同分这个观念。我们看看众同分的观念。好，等一下再来看白板哈。众是种类的意思，同是相同的意思，分呢是相似的意思。好，这三个呢，我倒觉得简老师写得很好哈，就是一种相似相同的一类。所以众同分，比如说我们说是我们是人类，有没有？我们是中国人，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众同分。众同分就是一个归类之后的名称，叫做众同分。啊，所以它不是说哪一种人，比如说人啊都会死，它不是指我会死你会死，是指只要被称为人的这一类都叫会死，了解吗？他用人会死的这个自性差别义啊，这个解释来描述一个现象，把这个总体的现象称为只要符合这个现象的就叫做是人。可是问题是狗也会死啊，对不对？如果说人会死，那狗会死，那狗是不是人？这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方式，对不对？于是这边就有逻辑的问题了。可是西洋哲学就会去研究这个逻辑，可是佛法不研究逻辑。佛法从人会死狗会死，它会归纳出来凡是有生命的都会死，所以因为我们认为有生，所以才会有死，所以生这个观念是死这个观念的因，对不对？于是呢，就会进一步要了解死之前，就会了解生这个观念，乃至于咱们孔老夫子就说了：“未知死，未知生，焉知死。”他意思不是说要你去学习人世间的一切学问，他的意思是说，你不了解死这个观念，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生的不了解，对不对？去造作一个无名的生这个观念，所以才会以为有死，然后就怕死，对不对？怕死之后呢，又会以为死后有鬼，然后就去怕鬼。啊，这个就是一种大的误会。所以我们看看底下他说啊，当知啊，宇宙万法虽然千差万别，然而啊，别中有种，异中有同，在此零零种种呢，自分自繁的万法当中，寻找它相同的特征、相似的属性，加以分类命名，即为众同分。由此可知道，众同分这个观念是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就是个名言嘛。所以什么叫人类？没有一个人叫做人类，懂吗？ 可是人类属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知道吗？人会死，我们每一个个体普特伽罗不见得会死，你懂吗？人类这个名称是个概念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生命现象比这个概念来的大太多了，它只不过是我们某一种属性的集合而已，知道吗？我们除了属于人类的属性之外，还有别种属性。我们有一个比人类更宽大的法界性，可是人类只是法界性里面的一小分。我们把所有人类的人类这个属性集合起来，好像就很大，对不对？可是这么大的人类这个观念，只不过是法性这个更大观念的一小分而已，对不对？我们就认同了我们是人类，却忘了我们是法性的一分。不就是为了一粒米坏了一粮仓吗？有够玩弄不？本来我们有法性的财宝，可是呢，却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人类，又因为人类的观念又好大，对不对？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好大，我们能够属于人类就好了不起了。你觉得这像不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夜郎自大”？夜郎国，这是外邦哈，藩邦的一小国。夜郎国的人，他跑到咱们中原来，讲：“嚯，阮兜啊！”中原的人讲：“阮兜迄个乌鲁木齐是伫底啊？”根本我的地图根本找不到你这个夜郎国多大，对不对？你看，今天你这样，你往东边去，你往南边去哈、哦，走到你脚东帕干，你也走不到咱们中国的边际，对不对？夜郎国才有多大？这种自大，不晓得华藏世界之大，对不对？自己以为我这样就叫大啊，我能够属于一个这么大的集合，我就很了不起。这种悲哀啊，就叫做我执的悲哀，就是我执的悲哀，这就是众通分。我们所谓人相，我们是人，对不对？好像了不起，对不对？我们是属于这个万物之灵，很了不起，对不对？这种了不起的观念，就是因为我执我所的观念来的。我把我属于一个团体，把那个团体共同的特性拿来标榜我所很了不起。那拜托欸，我如果用全法界的自信来比，这一种人类万物之灵这一个属性，不过就是一小分而已啊。我为什么要取这一小分，忘了华藏世界这一大分呢？这个根本不可思议，无边无际无量无数的东西，这是可惜的事情啊，这是可惜的事情。所以呢，看他底下他说啊，众同分一法本可摄尽宇宙万法。那个宇宙呢，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法界，对不对？还是可以摄尽法界一切，对不对？情与友情同源种质，然此为师的论点多仅依友情数建立众同分。我们呢只谈友情众生，对不对？还有呢气世间，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法界不可思议数的一切的种类，这些种类呢，我们只不过用名言来加以归类而已。那么如果要数，根本数也数不尽，根本数也数不尽，因为你要数它，要先建立一个名言观念，对不对？先建立一个观念之后呢，再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加以归类。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眼根有能力上的限制啊。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那看不见的东西怎么办？对不对？难不成我说好，这个叫聚观的世界，然后如果用显微镜来看，那微观的世界，那微观世界所做的分类跟聚观世界所做的分类，像现在又有纳米，对不对？用纳米科技，纳米科技比微米还要小，它不是电子显微镜看得见的，像现在的 SARS 这种滤过性病毒，电子显微镜根本都看不见，知道吗？要用更精密的东西，那请问，今天我们所以为有的东西啊，以为有的东西，像现在滤过性病毒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病毒当中最小的了，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不治之症，连原因都不晓得的病，它绝对不是无由的，没有因的，只是那个因啊 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我们现在有为有限的工具可以去分别而已，懂吗？所以还有这么多我们无法应付、无法理解、无法分别的法界一切的原因呢？那个因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不过就是爪上土，我们不知道的如大地土，对不对？执这一个爪上土的知识，要去窥一窥法界这么一般大的东西。你看人类自比上帝、自比佛陀，这种无知啊，这种无知，你以为想要用这种知识去控制这个世界，去防范这个世界？我从小看病看到大，我不是看不起医生，我实在觉得医生可怜，用他这么有限的医学知识要去奋斗那么多他根本治疗不来的东西，你知道吗？他被所有病人期待他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问题他解决得了吗？医生回去压力好大，他知道用药只能试，会好就会好，不好就死的，不然怎么？所以啊，真的，我们呢，越学科学的知识啊，越应当知道，越应该知道自己的有限，对不对？不要自大，真的在法界性的面前呢，一点自大的权利都没有。所以神威圣人说啊，依有情身心呢，相似分位，假立同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啊，依这种相似相同的属性呢、啊，加以分类，重点是还有命名。这个命名的之前有一个观念，对不对？那个观念就是有为造作的东西，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所以我们以为有，都是因为有个观念在借着名言，对不对？然后加以分类之后呢，久久的我们就以为真正有一光明镜。那一归类以后呢，我们就用小来博大，对不对？用小来认识大。可是呢，我们执着的小，却呢损失了法界一切的可能性，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卡住了，啊，把自己卡在那个地方。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讲到有三世间，对不对？有情世间是一个，国土世间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气世间？啊，所以所谓的国土世间就是正觉世间，就是佛啊，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个世间。那么有情跟气世间是正一恶报，对不对？我们现在只不过众同分，只不过是用有情世间，还是有情世间？我们把旧矿也丢了一罐了，加以分类而已。拜托哎，啊，这个是三世间里面的一个，一个世间里面的更小一分。那一小一分里面还是属于我们眼根能圆的这一分。你看看我们这样分类下来，还以为这个知识有多了不起，今天要骗笑哎。所以啊，我世间学哈，老实讲，我也很优秀的，对不对？可是的，真的，我越在世间学打转呢，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一看到佛法，真的只有那么本事释迦牟尼佛。真正这句话呢，你看到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你真的就只能谦卑，就只能真正恭敬啊。所以我们真的就在这样法界性的一点点小小的空间里面呢，去玩那个半家家酒的游戏。那么千万呢，就因为知道这是半家家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知道吗？在里面的受苦受乐，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它只不过是拿来啊学佛练功用。所以我们生命一切的遭遇，都只是来学佛，不为了其他的理由，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旁边的人能够接受，我把这个理由讲给他知道，结缘。对不对？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样要随顺。记得不能够坏世间名言，你坏世间名言，人家会觉得你奇怪，对不对？更不能够用佛法的之见来看不起别人的方式。我们学了半天就要学慈悲，结果你不但不慈悲，还恼害众生，这算哪门子啊？这算哪门子？所以呢，我们要越学越平常才对，学佛千万不能越学越不正常，要越学越平常。刚学佛啊，哎呀，规矩可多了，越学啊，规矩就越少，越少可是心里面呢却越不犯戒。各位懂他意思吗？那越不犯戒呢，心里面越清凉，越清凉呢就越自在， 越自在呢，就越能够真正什么叫解脱，越解脱就越能够入世间。你觉得奥妙吗？真的去做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中道，真的是不二，真的是空性，真的是空性。那不是去读教理，那这些教理根本就是真的嘛，你去做就知道了。所以不要以为教理不是修行，你把这个教理拿来观察世间，拿来思维世间一切的现象，就是修行。因为你要用做才知道，你真的有去做，你才会真实证到这个东西啊，一点一滴的去做啊，你会越来越明白。好，那这些呢，众同分呢、啊、命根呢、啊、都有一个生出异灭的现象。所以我们接下来啊往后翻啊，看到这个生在十六开本的啊，简老师十六开本的是233页第11啊，简老师的是第11个归类。那小本的是第几页？288吗？找到没有？小本的找到288，找到吗？第11。那这个在集论的归类是第7门啊，我们现在是按照集论的次第来学习的生。那什么叫生啊？什么叫生？何谓生呢？成为这论卷二啊，卷二，各位把它画下来哈、啊。本无经有，有未名生。虽然、啊、本来没有的，简单讲，我们常常也听到无中生有。其实呢，法界本来是空嘛，空就叫法性，对不对？那我明年安立就叫做法住，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法住一切万有差别的现象是空的，这叫做法界。我们曾经在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有讲到这一段。所以无中生有就叫做有，有不是本来有，有就是本来无啊，这个道理讲起来怪怪，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就是生的观念。生的定义就是什么？本无经有，所以它既是无也是有，了解吗？本来无的现在有了，那从这个定义就知道胡说八道，对不对？它有可能一个东西本来没有的现在会有，对不对？本来没有的表示连种子都没有嘛，对不对？连它生成的条件都没有。如果它是由条件所生成的，那条件应该本来就有嘛，懂吗？那如果本来就有，根本不需要生嘛，它就常住了嘛，常住哪需要生？就不需要生。所以如果是常住也不生，如果本来没有也不生，所以呢，生就是不生。哎，道理听有无？这是完全用理论去说了哈，那我们是证不到这个境界。不过这是我们六意识心可以思维的东西，道理明白嘛，对不对？如果他要合理嘛，才说得通啊。你说妈妈生我，对不对？那妈妈生我，那本来没有我啊，对不对？本来没有我，我妈妈怎么会生我嘞？原来他取我爸爸的精子的一分，连他卵子的一分，对不对？还要他要坐月子的过程当中要吃一些东西，对不对？有好多因缘，那撇开那些因缘，我不可能生出来，对不对？那我到底是那些因缘，还是那些因缘就是我呢？如果那些因缘是我，或者我是那个因缘，那因缘本来就有嘛，对不对？精子一直在我爸爸的身体里面呢、啊，卵子一直每个月就在我妈妈的身体里面生灭嘛，对不对？他随时都应该有个我才对啊，还有那些所谓要生成我的一些生育的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才对啊，如果本来就存在，它就在那个地方来讲，那我应该就是分散的主体性，应该还是在，只是分散一点而已嘛，对不对？可是这样说起来怪怪啊，怎么可以说我是分散的主体呢？这个说不过去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它本来无，不可能今天有；说它本来就有，也不应该有我，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本来无，我现在不生；本来有，我现在也不生。所以理论上我应该不生，对不对？不生的我却是我们以为有生的我，懂意思吗？这是理论上，先不要管理论了，先摆一边。生就是本来没有，对不对？后来这里出来了，我们说它生了。那这跟魔术师变化有什么不一样？说这没，这也没，对不对？然 然后杯子盖起来，打开之后呢，两朵花都有了，就是这样子嘛。那只是我们看不见它的什么机关而已嘛，懂吗？看懂机关之后呢，这些本来就应该要有嘛，对不对？所以魔法师，所谓的魔术师，只不过是把本来有的东西啊藏好，藏得让我们看不见，开始让我们看不见，后来让我们看见。所以照理说，生跟不生，其实只是不看见到看见而已。我们前面呢不见它在哪里，后面见到它在那里而已，懂吗？就像黑暗一样，黑暗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灯打亮了之后呢，这些都是有。所以你说这。